學者指出，在體制係中印雙方不願意落建礦場關閉的情況之下，北京可以直機化解外界對中企在海內外建設雙重標準的疑慮，極力提高在當地的環保標準，除了有助擴大未來與印尼的經貿合作，甚至可能會改善到國際形象。在印尼北蘇門塔納省達韻里縣居民訴諸國際，具有中資背景的印尼達韻里礦業公司在當地修建的新礦場設施恐引致命災難屆滿三年之際。印尼傳媒華哈納 News 9月4日發布韻達里縣民眾委任律師及拒絕採礦聯合秘書處的聯合聲明，表示當地人對近期印尼能源與礦產資源部簡稱能礦部訴諸法律挑戰，持續拒絕對外公開相關採礦工作文件的舉動表示失望，認為有關部門更加傾向擁護企業的利益。達韻里縣民眾指控 DPM 持續忽視幾十萬名的韻達里居民的權益，因為位於印尼北蘇門塔納省棉蘭市的社區法律服務機構，亦就是達韻里縣居民的法律代表白庫蘇執行董事東加姆邦加比對美國之音透露， DPM 目前尚未取得新的執照，依照法規當地開採作業應該無限期停工，但礦場門禁森嚴，就連居民都沒有辦法去靠近，政府亦都未派人去監察，因此 DPM 是否合規自律外界不得而知，這個亦都顯示了當地居民近年嚴正拒絕 DPM 開採礦產的訴求，至今仍未獲政府的正視。早在1998年 DPM 就獲得到在達韻里縣預定礦場遺址的開採特許權，並且在2005年獲得到環境許可證。然而到了2019年 DPM 重新規劃礦場設施中的美礦坝，亦就是用來處理礦石廢料的大坝的遺址，因此印尼環境與林業部簡稱環林部就要求 DPM 重新去申請新的環境許可證。 DPM 亦都於同年向環林部提出修訂版的環境影響評估，不過至今仍未獲得批准。換句話來說，目前 DPM 任何的開採活動均屬違法。即使 DPM 重提環評報告，但是國際專家早在幾年前就示警礦場設施改址恐怕會對當地帶來極大的災害風險。位於美國猶他州西班牙福克市的水文和地球物理學家史蒂文·埃默曼對美國之音重申他的擔憂，他說礦場最嚴重的風險將會是美礦坝發生災難性破壞的風險。由於在大坝之下坡不到1000米的地方有很多房屋和宗教場所，潰坝可能會導致幾百人死亡。第二個最嚴重的風險就是從煤礦設施和廢石堆中排出酸礦排水的可能性，這種酸礦排水可能會影響水生生物和社區的供水，重要的是這些風險將會永久持續下去，並不會隨著礦場的關閉而終結的。針對埃默曼等土木及水利專家對礦場的災害評估，當地居民在2019年向印尼中央信息委員會簡稱信委會提出請求，要求印尼能礦部披露關於與 DPM 的工作合約信息，以便釐清礦場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然而能礦部至今仍然不願意揭露合約的詳細資訊。綜合印尼傳媒的報導，能礦部認為公開與 DPM 的工作合約恐怕會損及 DPM 的商業利益，亦都因此能礦部隨後對信委會說其應公開與 DPM 的工作合約的決定表示反對，就此對行政法院提出訴訟，並且在今年7月敗訴之後再上訴到最高法院，並提出撤銷信委會判決的請求。不過白庫蘇執行董事東加姆對美國之音表示公開工作合約實屬必要，他說達韻里縣社區想知道的合約是對礦產項目的實際描述， 因為他們關心項目對周圍居民的環境和社會影響。8月19日，達韻里縣居民都向最高法院提出反對撤銷信委會判決的請求，雙方對簿公堂，官司仍然持續糾纏中。對此，位於南台灣高雄的民組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分析，印尼目前正處大興基礎建設以拉抬經濟增長的階段，如果輕易公布合資公司工作合約，恐怕會令到外商卻步，這個可能是雅加達政府不願意輕易公布 DPM 合約的著眼點。而對 DPM 大股東中國來說，則考慮抗日費時的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已經導致工業金屬供應大亂，因此並不希望環評打亂了抗場復工的腳步。合資公司 DPM 的 51% 的股份都來自中國國企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旗下的中國有色金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49%的股權則來自印尼煤礦巨業搬米資源的子公司搬米資源礦物公司。 DPM 規劃在達韻里縣進行包括新源銀礦石等礦產商業的開採，外界估計開採特區新儲量約佔全球的5%。林文斌對美國之音話：印尼政府的國營企業和外國公司來到做合資的投資，通通都要將所有的嘢都公開的話，可能的談判。另外，中國方面來講，最近因為俄烏戰爭原因，全世界的有色金屬礦產大家都在爭奪緊，好像這個地方所要開採的主要是鉛和砷，這兩個是很重要的工業原物料，他們可以做很多的加工，最近電動車蓬勃發展，這樣這兩種礦物又是在電動車電池裡面很重要的成分，所以開發重啟礦場對中國來說是勢在必行的。白庫蘇執行董事東加武則說，除了未公開的工作合約，民眾更加關心的是 DPM 的新的環境許可證是否將會被核發呢？東加武說，我們可以假設政府可能考慮對這個項目進行緩解行動，也就是政府將會核發執照，但會附加條件，使到 DPM 公司能夠持續經營礦場，但我們不願意這件事件發生，當地社區不想要 DPM 獲得到任何的執照，因為這間公司已經威脅到居民的生計、社會和環境的層面。印尼達韻里縣民眾於2019年除了對國內有關當局反映礦場問題，也都對世界銀行核下的國際金融公司 IFC 投訴的，主因是因為 IFC 於2015年以3億美元參股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而後者又曾經向 DPM 的大股東有色股份及其母公司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提供貸款，也就是說如果 DPM 未遵守 IFC 的規定， IFC 必須出面去解決問題。世銀內設的監督機構合規顧問監察員辦公室 CAO 在今年7月6日發布的最新調查與國際專家的看法一致，指出礦場確實存在高度的風險。CAO 說，礦場預定地處於活躍地震帶上，經常出現高降雨量，可以說在這裡任何地點設置尾礦壩幾乎都難以避免遺憾的事會發生。不過 CAO 報告說， DPM 已經跟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結束金融業務往來，因此 CAO 決定不啟動合規調查。 CAO 亦都指出，中色股份深入參與了 DPM 營運管理，除了是礦場工程承包商，亦都實際負責建設的工作。 DPM 中國股東對礦場建設品質責無旁貸，但水文和地球物理學家埃密曼指出，中色股份預定在達韻里縣礦場內距離村莊幾百米距離的範圍內設立尾礦壩的做法，其實在中國並不符合法規，而且此案並非首例。艾密曼說，在中國社區1000米範圍內都不能夠建造尾礦壩，尾礦壩高度不能夠超過200米。縱使這種雙重標準情況在拉丁美洲有很多案例，譬如在厄瓜多爾由科里安特經營的米拉多礦場， 該公司是中國國企鋼靈有色金屬集團和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米拉多礦場的同達伊米美礦霸建成之後，將有260米高，成為全球第二高的美礦霸。然而正如我所說的，這種高度在中國是違法的。針對達韻里縣礦場設施可能造成的環境風險，美國之音試圖聯絡 DPM 及有色股份請求置評，但雙方均未回應。位於印尼西爪哇省麥加四市的印尼總統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拉兼文表示，中資在中國及印尼的雙重標準其實突顯了印尼法規基礎落後於外國，也都顯示雅加達政府沒辦法在開發礦產及保護環境中取得平衡，並極度仰賴中國等外資的技術。拉基文對美國之音說，印尼的法律基礎並沒有那麼強，所以譬如說在外國違法，但是不見得在印尼是違法。如果今天中國沒有開發這個礦場，將會永遠開發不到了，因為自己印尼並沒有動機來到去開發，它都是依靠外國技術，所以現在它不被中國開發，它也可能被其他國家。中央政府一直強調，目前為止印尼還需要它們中國的技術人員，所以政府一直鼓勵印尼當地人趕快學中國人的技術，才不會在未來太過依賴中國。儘管印尼政府、DPM 甚至北京都看似不願意禁止礦場開採，但是獲得國際機構背書的達韻里縣居民仍然未放棄訴求。2022年8月24日，居民與白庫蘇等倡議團體兵分三路前往達韻里縣政府辦公室、中國駐綿蘭總領事館及位於雅加達的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前抗議，要求政府撤銷 DPM 開採執照，並遞交 CAO 調查報告及陳情信給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表示 DPM 在當地內經營礦場家園恐怕遇到毀滅性的災難。不過白庫蘇執行董事長東加姆說，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並未針對居民訴求做出回應。至節早前，中國駐綿蘭總領事館及駐印尼大使館亦都未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請求。對此，文組外語大學的林文斌表示，在礦場爭議未解之際，中國其實可以化危機為轉機，藉此與印尼商議新的環保標準，不單止有助擴大中國在印尼推動一帶一路等經貿合作，亦都有助改善目前僵局，甚至提升國際形象。林文斌說，中國想要做好開發中國家的領導榜樣的話，它必須要更加提升自己的標準。中國政府近幾年在環保技術、避免防治污染這方面技術亦都是大幅增進的，如果印尼政府能夠鼓勵它的國內的環保企業和中國的公司，國營或者私營都好，另外再成立類似好像是合資公司在開礦產業做環境評估影響以及廢水排放的規劃，這個反而是擴大中國和印尼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不只是在純粹的開礦，還能夠包括環保技術的引進規劃等等，這個不是更加好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